录音，大家想一想，你一生中最重大的决定是什么呢？你一生中最大的决定是什么？学什么专业？要不要回国？跟谁结婚？不可否认的是，这些都是很重要，是不是？毕竟如此的决定很有可能导致非常不同的后果，对不对？朋友们，今天我希望大家可以明白，我们得到的学位，我们居住的地方，我们选择的配偶，跟约翰三章所提出的决定都相当的微不足道。我们要思考什么决定呢？信不信上帝的儿子？我们信不信上帝的儿子？大家看看今天朝考的第一节和最后一节，你看第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看第三十六节最后一节，信子的有永生，不信从此的必不得见永生，神的真怒却藏在他身上。显而易见的是，人人都要做出生命中最大的决定，到底信不信上帝的儿子？到底信不信上帝的儿子？我们要发现这个决定导致生命中最重大的后果。其实上周我们看到尼哥底母，你记得没有，他是一个很正直很有道德的一个犹太人，很有地位的一个犹太人，你记得吗？尼哥底母他来到耶稣谈到如何进天国，毫不怀疑的是耶稣所说的话一定让他又震惊又困惑。耶稣坦白地告诉他什么？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的看到，人不能靠自己的德行，只能靠基督的拯救。上周的重点在神主动的工作，你记得吗？就只有神才出主动的工作，我们才能得到永生。那么这周我们要集中在人们的回应，人们的回应，我们要看到只有信神的儿子我们才能得到永生，只有信靠神的儿子我们才能得到永生。很有意思，如果你借着读约翰福音，我们会发现尼哥底母这个人出现了总共三次。上周我们所看到的就是第一次，最后一次呢，耶稣他刚刚钉十字架，他弃绝而死，然后尼哥底母跟亚利马太人约瑟领取了他的身体，然后他讲究一些埋葬的仪式，可能我们一些人比较熟悉。明明的是当时尼哥底母已经真诚的去相信耶稣，那为什么有变化呢？一个不信耶稣的人如何转变一个真诚相信耶稣的人呢？当然我们不要忘记上周的功课，只有神才出主动的工作，我们才能得到永生。不过今天我们要集中在人们回应的重要性。看来尼哥底母终于接受三章十六节圣经可能最有名的经节，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做出生命中最重大的决定，我们先要领悟神的爱，我们先要领悟神的爱。无论决定住在什么地方，或者跟谁结婚，或者要不要结婚，其实既然这些都有一定的后果，我们不会太随意的做出这些决定，对不对？我们一定会先做一些研究， 那么照样信不信耶稣，我们需要研究，尤其是我们需要明白神的爱。我们要明白神的爱，咱们先思考一下神爱的对象。三章十六节，你看到没有？神爱的对象是什么呢？神爱世人，神爱世人，神爱我们每一个人，这是不是理所当然的？当然是爱我们，爱就是神的本质，我们就是他亲手所创造的生物，当然是爱我们。要是我们如此思想，要是我们如此认为，当然神要爱我们，这意味着我们还没有认识到，人人都是不配得到神的爱，不配作为神爱的对象。究竟我们都是悖逆的世人，我们都是悖逆的世人。在约翰福音，世人这个词一直有很消极的含义，世界这个概念和悖逆神、远离神是不可分割的，人人都被定罪了。咱们看看第十九节，光来到世上，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邪恶，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罪的原因就在这里。我不知道你曾经有没有在森林中把一块石头摆开，然后突然解开了一座马邑城。不知道国内的森林会不会有这样的石头，然后你把它解开，哇，突然很多小动物都逃跑。反正英国的森林，如果你们去，你们可以试试看吧。其实我们孩子他们特别喜欢在花园里故意的把那个花盆筑起来，为了观察虫子惊慌的逃跑。神的话很清楚，当神的光光照我们，光照我们的身上，当我们反省圣洁上帝的同在，我们像那些虫子惊慌的逃跑。为什么呢？咱们注意悖逆世人的两个特点，邪恶和敌意。邪恶，不管我们来自什么国家，属于什么民族，我们都宁愿为自己而活，我们都宁愿满足自己的欲望。大家愿意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人人都这样，是不是？要是我想更加的认识你，是不是如果我把你的电脑拿走，回家之后我看看你上网的历史记录，我是不是可以开始建立一个比较准确的画面？你这个人有什么兴趣，有什么价值，有什么个性？那发挥想象力吧。随着先进技术的发展，我们拿到一个最新型的创新，是一个微芯片。我不知道它的样子是不是这样，就是一个 microchip， 然后只要我们把它放在头上，我们可以得到心意的历史记录，好不好？所以不像上网的历史记录，这个设备不只是记录所打开的网页所发生的事情，没有，这个设备很奇妙，它可以记录你所思所想的，没有任何思路没有被发现。那福音之家为了帮助新来的朋友更加的认识我们，有没有人愿意作为实验白鼠，把这设备放在头上，好不好？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认识你，我们就可以把历史记录投射在屏幕上，好不好？不要紧，我们可以只分析最近24个小时，好不好？有没有志愿者？谁来做？如此的设备是不是很可怕？耶稣说，从人的心里发出恶念、淫乱、偷盗、凶杀、奸淫、贪心、邪恶、诡诈、放荡、嫉妒、毁谤、 骄傲、欲望，这一切事是从人心里面出来的，都能使人污秽。神爱世人，这句话是不是不可思议的？神爱世人，圣洁无瑕疵的独一真神怎么可能爱我们？三章二十节，神爱世人，世人不只是充满邪恶，我们也恨光，也就是说我们对神怀有敌意。神的话很清楚，世人都雅致真理取代，就是用虚谎取代了真理，我们宁愿自己做王，把自己放在首位。那么尽管我们天天所享受的福分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却不感谢他，我们忽视他，甚至不愿意承认他的存在。那么不管我们信主还是我们正在探讨基督教这个信仰，我们有没有掌握罪恶的严重性呢？有没有掌握罪恶的严重性？如果没有，当然我们无法理解，无法领悟神的爱如此无可估量。我想用一个比喻来尽量帮助大家来感受我们罪恶的严重性。张老师很不高兴，他跟他孩子的关系不怎么样。如果这里有张老师，好像没有，但是如果有，不是你，好吧，这是一个在我心意中的一个张老师。那么春节到了，除了红宝之外，今年因为他跟他关系不好，跟他孩子的关系不好，他觉得应该把更好的礼物送给他，所以他今年来一个很贵重的礼物。什么礼物？就是一个 iPad。 好像这个孩子的同学的父母他们都比较有钱，把所有最新款的电子产品送给他的孩子。那么从去年开始，为了买得起一个 iPad， 张老师承担了额外的课。这个故事很可怜，送完 iPad 之后，这孩子仍然对他很不像话，自然张老师非常生气。所以突然有一天他没收了孩子的 iPad， 可以说没收了嘛，就是 confiscate， 把它拿回来。然后那天晚上他一边看他孩子的 iPad， 他一边流泪。当他看到上网的历史记录，看到孩子访问了许多色情网站，当然他很失望，看到孩子的头脑充满邪恶。反而让张老师感到最痛苦的不是孩子的邪恶，而是孩子的敌意。当他看到他微博和推特的条目，他就变得非常愤怒。原来是这样，张老师的孩子把另外一个人当作他的父亲。在前面的条目他发表很多这样的评论，虽然我所用的 iPad 是我生父送给我的，实际上我讨厌我的父亲，我心中一直把你当作我真正的爸爸。如此无耻的行为当然引起张老师的愤怒，是不是？不只是因为他孩子的行为充满邪恶，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充满有敌意。朋友们，我们是不是同样对待独一无二的真神？我们一点不配得到神的爱，作为神爱的对象。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我个人发现我信主的时间越长，我就越来越感觉到我的不义、我的不配、我的邪恶、我的敌意。 那怪不得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之所以尼哥底母要被重生，就是因为我们都是悖逆的世人，人人都充满邪恶，充满敌意。得到永生，当然我们不可能靠自己的德行，我们只能靠上帝的拯救。那下面咱们考虑一下神爱的内容，他的独生子。作为接受者，我们刚看到我们不配得到神爱的程度，对不对？作为接受者，那么下面咱们要看一下作为给予者，神爱我们付出代价的程度。这个原则是不是比较容易理解？刚才讲的比喻，张老师没有很多钱，所以他很辛苦的加班，为了买得起把 iPad 送给孩子，是吧？那么如果另外一个父亲，孩子的同学的父亲，是在苹果公司工作，每年那个父亲可以拿到一些免费的 iPad， 如果他把其中的那些免费的 iPad 送给他的孩子，这礼物是不是跟张老师的 iPad 两码事？不要误解，不是说神要加班，不是说他有什么缺乏，我们要了解他的价值。朋友们，神所赐给我们的礼物太奇妙，耶稣不是上帝其中的一个孩子，作为独生子，耶稣就是上帝能赐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对不对？他最宝贵的礼物，没有任何其他的比耶稣更宝贵。那咱们用几分钟的时间来注意耶稣的使命和耶稣的身份。咱们看耶稣的使命第十七节，神差他的儿子到世上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使世人借着他得救。悖逆的世人不爱光，倒爱黑暗。悖逆的世人不想接近耶稣，免得我们的行为暴露出来。结果呢，按道理耶稣的使命应当设计定我们的罪，是不是？他差遣他的孩绳子应该是来审判我们。很奇妙，尽管人类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但正好在那个时刻，耶稣实行他的救赎计划。当人类表达出最可耻的邪恶，最怀有敌意的行为，把神的孩子钉在十字架，正好在那个时刻，当耶稣被逐起来，神实行他的拯救计划，他的拯救使命。之所以我们可以珍惜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成就，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他的身份，是不是？我们参加上午堂的朋友们今天上午也被提醒这一点，是不是？如果耶稣跟我们一样邪恶，一样对神怀有敌意，那当然他不能代替我们面对神的审判，毕竟他自己也应该面对审判。那感谢主，既然神的独生子是光来到世界，他没有被定罪，所以他完全有资格可以承担我们自己该承受的审判。耶稣的身份很奇妙，除了子和光之外，这段经文也提出耶稣身份的另外两个方面。从第22节开始，作家他记载施洗约翰跟约翰的一些门徒来谈话，好像约翰的门徒很不高兴。当李娜读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原来施洗约翰他非常走红，到时候许多人开始关注耶稣而不是约翰，看来耶稣的声望极其 他门徒的怨恨。尽管如此，施洗约翰他自己很清楚地明白他的身份，耶稣的身份，也明白他自己的身份，他自己的角色很清楚。第二十八节，约翰不是基督，他来是要做见证，就是为基督做见证，他不是那光，而是要为那光做见证。因此第三十节，约翰可以说他就是耶稣比兴旺，我比衰微。之所以耶稣可以实现他的使命，就是因为他是基督。什么意思呢？他就是神所应许的君王，并且他也是新郎。其实九月一些经文谈到新郎和新娘的这个比喻，神的子民就是新娘。新郎呢？新郎是谁？屏幕上的这个参考经文和西亚书是这样说的，耶和华说，到那日你必称呼我我父，不再称呼我巴利，我必凭你永远归我，以公义、正直、忠信和怜悯凭你归我。虽然我们应当走灭亡之路，由于神无可估量的爱，他想让我们作为他的新娘，与他连结在一起，享受亲密的关系。唯有神的独生子可以实现神的救赎计划，只有神的儿子可以使我们得到永生。他跟其他的伟大的人物不一样，真的是截然不同。从第三十一节，你看，那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第三十四节，他能讲神的话，因为神把圣灵无限的赐给他。父爱子，已经把万有交在他的手上手里。那么旧约的君王和先知，他们只是暂时的领受神的灵，为了完成神所托付给他们的工作，对不对？耶稣不一样，作为神的独生子，耶稣却很不一样。神把圣灵无限的赐给他，他把万有交在他的手上，结果呢，他完美的可以实现神的救赎计划。那怪不得福音之家的口号是什么呢？认识耶稣一生中最大的福分，认识耶稣一生中最大的福分。耶稣就是神爱的内容，神的独生子。由于他独特的身份，他可以完成神救赎的计划，神救赎的使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那我们要如何回应呢？这就是今天最后一点。神爱世人，不是说一切人都一定逃避灭亡，而是说我们是否有没有信靠神所差遣的独生子。第十六节、第十八节、第二十、二十一节、三十六节都强调只有两个不同的选择，信耶稣，不信耶稣，没有第三种道路，也不能保持中立。要么我们愿意信靠神的儿子，要么我们拒绝信从神的儿子。那正因如此，我们基督徒应该是不是很热心的去分享神的爱？毕竟拒绝神的爱，不信从神的儿子非常严重，它的后果很严重。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它的含义是不是很清楚？不信耶稣的走灭亡之路，不信耶稣 我们就走灭亡的之路。要是有任何疑问，第36节的总结让我们十分清楚，不信从子的必不得见永生，神的真怒却藏在他身上。也许一些人我们正在想，如果神爱世人，他不应该有震怒，是不是？难道神的愤怒跟他的慈爱的本质是不是有一定的矛盾呢？神的爱，神的愤怒。朋友们，我们千万不要持守如此的立场。爱的相反不是愤怒，爱的相反是什么呢？无动于衷。如此冷漠的上帝很可怕，要是上帝没有实行审判，最后呢，争议不会战胜非争议。独一无二的真神完全公正，同时他也充满慈爱。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我们愿不愿意信靠耶稣的救恩呢？也许一些人正在想，如此不妥协真理实在太极端了，也许你觉得不可思议的，太极端了。恐怕这种人没有意识到悖逆世人的严重性。我们世人悖逆的严重性可能你还没有完全的明白。别忘了，我们所讨论的是关于众人的本质，人人都充满邪恶，也对神怀有敌意，神的震怒是理所当然的。这个我们不要以为基督教只是个洋教，不管我们有什么背景，圣经很清楚，人类都有同样的本质，都远离神，都宁愿为自己而活。结果不管我们有什么民族，有什么背景，我们都走灭亡之路。那是不是很奇妙？神爱世人，不管我们来自什么国家，只要我们信靠神的儿子，我们可以得永生。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要热心的去分享神的爱？不是因为 Enoch 说我们一定要做，不是因为是什么遗物，不是，而是因为众人迫切的需要。没有限制，一切人面对神的愤怒。不仅如此，只要他们相信，一切人可以得到永生，可以与神和好，享受亲密的关系。凡求告耶稣的都必得救。然而听听圣经的逻辑，人还没有信耶稣怎能求告他呢？没有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人传扬怎能听见呢？如果我们没有把耶稣分享给周围的非信徒朋友们，他们怎能信他呢？他们怎么能逃避灭亡呢？要么是认识的人还是陌生人，要么是同事还是同学，家人还是朋友，邻居还是旅客。如果他们没有听到神的爱，他们不可能去信靠耶稣，对不对？我们是不是要把握机会？感谢神，像 Enoch 所报告的，在新的一周有两个很难得的机会， IGG 的欢迎会和下周日的中秋节。如果我们确实体会神的爱，我们是不是会变得越来越热心，把神的爱分享给周围的朋友，也不只是朋友，周围的所有的人？当然我们需要神才去主动的工作，借着圣灵让人被重生，但是周围的人还是有责任自己去相信，做出决定，他们到底信不信耶稣。那说到这儿，今天所参加的非信徒朋友们，你们对神的爱做出什么回应呢？你们信不信耶稣？也许你以前觉得不同的信仰、不同的宗教
把粥不离水差不多。只要你努力的过一个正直的生活，只要你虔诚的讲究一些宗教的仪式，只要你真诚的爱人如己，你就可以有把握进入天国，得到永生。朋友们，我希望现在你们可以明白，这样认为是不对的。上帝的标准实在太高了，我们的本质也实在太邪恶。靠自己的德行，我们真是没有希望，我们只能无可奈何的仰望神的救赎。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我们愿不愿意信靠耶稣呢？那有可能一些朋友正在想，我还不能完全确定耶稣的身份。那我建议你们继续的去读一下约翰福音。在福音书的结尾，约翰提出他写书的目的，他说耶稣在门徒面前还行了许多别的神迹。其实我们下周的布道会的短讲不用会给我们讲一个约翰福音后半部分的一个神迹，很奇妙。那么还有很多其他的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把这些事记下来是要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使你们信了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你看，约翰想说服读者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使我们得到永生。那今天我们看到信不信耶稣算上生命中最重大的决定，毕竟它的后果会影响你永远的命运。那么不管你现在怎么认为，我希望你们愿意参加我们周中的小组 IGG， 在小组的环境你可以过来探讨耶稣的身份和耶稣的使命，同时你会更加的了解我们人类的本质。那有可能有一两个人已经认识到你罪恶的严重性，即使你可能还有不少一些还没有完全理解的方面，但是你已经深深知道你需要信靠耶稣的救赎。那么一会儿我们基督徒我们要领受圣餐，如果你愿意第一次打开心门归向神，如果你要第一次说我相信，那要不你用今天下午这个仪式，这冰这杯象征着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成就，我们的拯救，他的成就。由于神的爱，耶稣承担了我们自己该承受的审判，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通过圣餐我们可以表达出我们对耶稣的信心，我们对耶稣神的儿子的感谢。但首先咱们来唱一首歌好不好，来开始回应我们继续的思考神广阔无边的爱。咱们一起起立唱天父的爱是多么的深。